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《在做大纪元项目中升华》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天的交流题目是在做大纪元项目中升华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一，正念打电话不落下一位有缘人。一年半前我刚加入中文大纪元时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从来没做过销售，我就想我能为大纪元做什么呢？后来我们举办了一次健康讲座后，我发现由于人手不够，没有人给参加讲座的观众打电话收集反馈意见，这样我们怎么能知道观众喜不喜欢我们的讲座呢？怎么样能让我们把讲座办得越来越受欢迎呢？我认为收集观众反馈意见很重要，这也是我们大纪元媒体的服务啊。我就想，我以前是做酒店管理的，在服务客户这方面我比较熟，那我就做这个吧。于是我就开始给这些观众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意见，大部分的反馈都很正面，都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来参加。我说好啊，下次有讲座我打电话通知您，对方都高兴地答应了。这些正面的反馈给我们销售团队很大的鼓舞，同时也拉近了大纪元与读者的距离。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很多读者都和我成了好朋友，有的读者身体不舒服很苦恼时也会和我倾诉，我就把大纪元的客户曹药师介绍给他们，或者介绍我们客户的一些好的保健品给他们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明示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，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。我谨遵师父教诲，尽量为我们的读者观众着想，多去关心他们，尽我所能的帮助他们，他们都很高兴很感恩，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变成了朋友。再有讲座时，只要他们有时间都会来参加，有的还介绍朋友一起来，这样我们积累了一些忠实观众。更可喜的是，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有缘人明白真相后走入大法修炼的。在每次讲座之前，我都会打电话给这些观众，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有时连打10个电话都没人接，或者对方没时间不参加。我心里很着急，就想这都是假象，是干扰，我不承认它。我就发正念，清除干扰。发完正念，我再打电话，就有人订票了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悟到了发正念的重要性。无论打电话时对方是什么态度，我都不动心。我不要落下一位有缘人，我就发出一念，我就想救你，我就想你来参加讲座，我就用心的去做。同时我也请求师父加持，所以讲座当天来了很多观众，讲座办得也很成功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努力配合的结果，谢谢师父。我们大纪元除了每年举办2-3次的健康讲座以外，每月都举办一个小型的茶会，除了有讲座的月份之外，在茶会上，编辑主要讲时事新闻和传统文化，我自然就负责打电话找我们的读者观众来参加。我想这是小型的茶会，不需要那么多人来，压力没那么大。可是在办完第一次茶会后，负责人就要求下次茶会要有50-60人来参加，让我打电话找人来。我心里有些埋怨，心想负责人怎么要求人数这么高啊，你以为打电话叫人来那么容易啊？可转念又想，怎么办呢？ 负责人已经决定了要这么多人来参加茶会，我也不能说不行啊，很难叫人来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精进中说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告诉大家，各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，第一负责人，他就是那个项目的代表，包括各地佛学会的第一负责人，他就是这件事情的代表，对他所做的，对他所要求的事情，对他所做的决定，无条件的执行，从现在开始。学了师父的这段讲法，我就要听师父的话，只要是负责人决定的事情，我都要无条件的执行，再难我也要去做。师父还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，是啊，很多事情不能够被人的观念局限呢，说以前自己就养成了习惯，今天赋予大法弟子的是神的状态，你要走向神的状态，很多事情用正念去做都能做好。那既然师父说要用正念去做，那我就用正念去做吧。学了师父的法，我的心里踏实多了，正念也更强了，我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，对负责人也没有埋怨了。结果电话打得很顺利，很快就有五六十人报名参加茶会了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我当时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我跟师父说，我一定会努力用心地做好大机缘。二，在矛盾中向内找，修自己。今年11月讲座前，有一位客户与我们签单，成为讲座的赞助商家。这是我加入大机缘以来第一次签的10000多元的大单，我很高兴，但也很紧张，我有很多顾虑，因为我只会打电话，不知道签单后要做什么，我什么都不会，都要靠同修去做，而且又有一位同修休假，其他同修就更忙了，我也不敢去问他们，我急得不知道要怎么办好了。同修看出我很紧张，就安慰我，让我放轻松，他们都会做的，不用担心，可我还是放不下。过了几天，我们要把广告费的收据给这个客户，我就想，我其他的事都不会做，但我会做客户服务，我一定要给客户最好的服务，让他感受到我们是很用心的为他服务。我就想，我一定要把收据亲自送给他，同时也可以多和他接触，搞好关系，让他和我们一直合作下去。我就和一位同修说，我们一起去送收据吧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位同修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地跟我说，没有时间过去，寄给他就好了。后来他在交流中说，他觉得我很强势，党文化很重，要做什么别人就要去做什么。我当时听了真的是接受不了，感觉很委屈，很生气。我也是想要服务好顾客才要这么做的吗？我也跟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坚持把收据送给客户，可他根本听不进去。后来我就不讲了，我冷静下来，思想中想起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碰到矛盾了，不管我对我错，会想自己，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，都在这样思考，第一念思考自己，想问题。谁不是这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。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我就在想，发生这个矛盾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我就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的再想一遍。我发现我讲话的语气不善，经常用命令的语气跟人讲话。可能我的党文化很重，我自己感觉不到，所以同修受不了。我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同化大法，我不要党文化，我要修掉它。之后我很注意我讲话的语气，我就尽量的去做好。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后，我的心就变得平静了，不再愤愤不平了，也不再怨同修了。谢谢师父安排这些关给我过，让我在法中快速的提高，同时也化解了我与同修间的矛盾， 谢谢师父。三，放下对父母的情。今年3、4月份，妈妈生病卧床不起，在床上躺了3、4个月。家里人要我回国，妈妈让兄弟姐妹来劝我，让我回家。妈妈说，你再不回家，可能都看不到妈妈最后一面了。爸爸也这么说。当时我的压力真的很大，可我现在在做大纪元，不能回国呀。我回国了，大纪元这边的事情谁来做？本来就缺人，再说我回去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。而且大纪元总部也有规定，如果做媒体项目的中国同修回国，就算自动离职。此前也发生过多起中国同修回国后遭到协党绑架的事情。我想我做大纪元是师父安排的，可能我的誓约就是在大纪元项目中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我不要回去，同时我也悟到这是让我修取对父母的亲情。无论家人怎么说，我就是不动心，就是不回去。虽然我的心很坚定，可是看到年迈的父母亲，我的心如刀割。每当和同修讲起妈妈的情况时，我都泪流满面，那份亲情真的是难以割舍，每天都在煎熬着。我就这样一天天地坚持着，我心里再难过我都不动摇。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对父母的情放下。我每天求师父加持我的妈妈，让她快点好起来。后来过了4个月，我妈妈的身体就好转了，可以下地走路了，家人也不再叫我回家了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为弟子做的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，做好大纪元。我对师尊的感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，只有努力做好3件事来报答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四，学法实修，儿子变了。来到大纪元1年多的时间里，我每天都抓紧时间多学法。当我很认真地静心学法时，师父就把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给我，启悟着我。有一天，我学到转法轮第6讲，你要想修炼，人的情就要往下放。当然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，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突然悟到我没有修出慈悲心，尤其对儿子讲话的态度都很强硬，心里总是埋怨儿子，我这么辛苦把你养大，你还顶撞我，这么不孝顺，对他就没有好脸色。我现在悟到这是不对的，是不符合法的，我要做到对谁都好，对家人也是一样。我对儿子就改变了我的讲话方式，我只是平和地告诉他我的想法，不再去强硬地要求他一定要按我的方法去做，只是跟他讲道理，在生活上也多关心他。因为在他年幼时，我是单亲妈妈，孩子的爸爸走得早，都是我一手把儿子养大的。那时为了赚钱养儿子，我做好几份工作，没日没夜地干，根本顾不上他。在这方面我也觉得很亏欠儿子，所以我现在就尽量地多关心他，早上早早起来给他们夫妻俩做早餐，慢慢儿子对我的态度也变了。在我刚得法时，由于儿子受中共协党的毒害，很反对我修大法，每天盯着我的行踪，跟我讲那些中共污蔑大法的谎言，对我的态度也非常不好。当时我就是不理他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还是非常坚定的要修大法。后来儿子媳妇儿看到我修大法后身体非常健康，之前的病都好了，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，但也不支持。那时我和儿子一天几乎不讲话，一讲话就是吵架，他经常跟我对着干，我很生气又伤心。自从我学法实修，改变对儿子的态度后，在生活上多关心他，他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，他也可以和我心平气和地讲话了，也不跟我对着干了，我的意见他都静静地听， 有些也能采纳，也尊敬我这个妈妈了。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儿子媳妇儿给我一个惊喜，带我去高档酒楼里庆祝生日，还买了礼物送给我。在以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现在儿子也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，也支持我修大法了。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变得其乐融融。我感到修大法真幸福，我太幸运了。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师父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，加持我。我一定要努力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以报师恩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拿出自己最好的一切》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12月28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正法进程已到尾声，常人中的形势一天一个样，媒体项目对改变当地环境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，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修炼的这个阶段加入媒体。通过过去几年在媒体项目中修炼，我逐渐体会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，让我在这个集体的环境里面快速提高，多救人。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我在媒体项目中的修心点滴体会。一，在大纪元项目中精进不停。加入媒体之前，我没有融入本地整体的修炼环境，都是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做三件事。我有种强烈的感觉，想要找救人速度快的环境，就萌生了加入媒体的心愿。正好同修打电话给我，说明了媒体项目缺人的状况，我就在2017年进入中文大纪元项目。现在我知道，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想要救人的心，帮我做的安排。刚加入大纪元网络组时，心里挺激动，也很紧张，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胜任。但是当时心里就是有一个念头，我来了就做到最后，不会放弃，要珍惜这个机缘。我默默下决心，不懂的就去学习，快点上手。但是现实中困难还是很多，造成心里的挣扎。我发现其他组员年轻，对网络比较懂，技术好，而我什么都要从头摸索，就很着急，不知到底要从哪里开始。我被分配做视频工作，视频的技术、选材、推广都要去网络寻找数据，从头学习。当时小组刚刚组建，也没有系统的培训数据，让我一时间压力很大，就开始犹豫，是不是我不该参加这个项目，应该做些简单的工作呢？我想起我以前看过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里面有很多媒体的同修讲述如何在媒体中突破难关，为了救人用心钻研技术的例子。小组的同修给我们介绍在新唐人创建初期，有些老年人都学习做视频技术的例子。我渐渐悟到，为了救人，大法弟子真的是无所不能，关键还是看有没有这颗心，肯不肯付出。当时对我帮助很大的还有大纪元社长反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，为了让网络组的年轻人能在一起学法交流，就安排网络组同修周末跟销售组一起学法。周末有时候懒了不想去参加，但是大家都去学法，然后开会讨论工作，不去参加就不知道项目的进展和给我的工作，就一定要去参加。通过大量的学法和同修的帮助，慢慢的我放下了自己比其他小组成员年龄大学东西慢的人心。我发现只要有心去做，很多方面师父都会安排，让事情变得有效率，在头脑中想出来的困难突然都变得没有那么困难。比如我初期做视频的时候，往往会从头担心到最后，怕自己做得慢跟不上进度，怕做得不好被别人笑话，患得患失，被赞扬带出的显示心，被批评之后的失落和消极， 始终没有用正念看待我做的事。通过向内找，我把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执着心摆出来数一数，到底我都动了什么念，然后一个一个想，我为什么会动这种念，背后是什么因素，然后我就有意识地发正念，清除那些后天观念带来的干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这恰恰体现在我做项目的整个过程。慢慢我养成习惯，在做视频之前，我放下对视频的一切想法，不去执着视频的进度，不去想这个视频能在网络吸引多少观众来看，先静心学法，学法后心很纯净，让我能够冷静地用平常心开始工作。我想，我就拿出自己最好的一切，来做出在我这个层次中最好的产品，救人效果师父来安排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结果当我放下对视频的观念之后，我的视频技术有了很大的突破，做出的视频也能看下去了，甚至有时候点击率还不错呢，这就更加增强了我的信心。在学法中不断地清洗自己，师父就不断地给我智慧，做出更加精美的作品。视频学习初期刚过，新的考验又来了。为了帮助销售，视频组接下了要给商家做广告视频的任务。我们普遍认为给商家做广告视频的要求太高，我们的技术不过硬，做得不好看会影响大纪元的品牌，会让销售们难以跟客户交代。但是势在必行，工作一定要接，不然就不能让大纪元快点进入良性循环。压力之下，同修接到商家广告都觉得为难，再加上做好了视频之后，有时候商家还不满意，销售带回来的评价都不怎么好听，有时心里会很难过，起了埋怨心。我都熬了几个晚上给你们做出来的产品，我也不是专业做这个的，能做出这样还不满意。但是我又想，修炼人嘛，遇到矛盾就不是偶然的，就得向内找啊。自己当初加入视频组的时候，抱着得过且过，遇到困难想躲，不想吃苦的心，造成了一个很不易察觉的想法，我不是专业的，做这个项目差不多就可以了，我怎么可能比市场上专业的公司做得好呢？出发点不就没有摆正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对练功人讲，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。对呀，佛法神通怎么可能还赶不上常人的技能呢？我认为不行，就人为地限制了师父给的功能的发挥，做出来的产品就缺少神性，常人看了感觉不到作品的内涵，就认为不好。表面上的不好是我的修炼层次的体现，是我没有真正理解大法的力量，也没有在救度众生中拿出100%的努力。找到了自己的问题，我努力上网学习，看 YouTube 视频教程，把市场上主流的视频制作方法慢慢记下来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，技术渐渐成熟。虽然离市场主流水平还有很大距离，但是我就是抱着要达到常人中专业水平的心在努力。小组同修也都互相鼓励，把自己领悟到的做视频的诀窍拿出来交流，真的是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有些产品商家们都夸赞我们做得好。我在做视频项目的过程中，慢慢认识到，把所谓的压力、负担、困难的想法去掉的过程，就是放下人的东西，更接近神的升华过程。真正放下自己，知道我在助师正法，正念对待自己的工作，谦卑地接受一切工作成果，出现问题向内找，这样经常出现灵感好像泉涌一样，都不用费劲想，就能有很多好点子。现在我再看自己过去的产品，有些地方我都想不出自己怎么做出来的，确实是师父和正神在帮我呀。无条件同化法，发自内心的信师信法，一切自然就都有了。二，在神运推广项目中突破自我。今年初，同修提出要在本地开展神运推广工作，带本地人去亚洲其他地区看神运。由于没有以前的经验做参考，为难的情绪又来了。这可是神运呀，我的能力不够，做出不够标准的产品， 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呀？还是让其他看神韵次数多、理解深的同修去做吧，我就在旁边跟着人家学习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所以心里放不下，会烦心，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，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。事情往往就是这么不合我的心思。同修推荐我参加这个第一次在本地做的神韵推荐活动，当时我生出怕心、愤愤不平的心、埋怨同修的心，为什么不找别人做？你看谁谁更合适，他们为什么不做？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时间很紧，我们被推荐的几位不参与，好像活动就做不了了。当时头脑里正负因素不断的打架，我知道被同修推荐都可能是以前的安排和誓约，是无上的荣耀，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从写稿到练习演讲，在常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，给我的心里造成巨大的负担和恐惧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求助师父，把心一横，我说我要做成这件事，不能给师父和大法丢人。我那段时间白天上班，晚上坚持多学法，每天写稿修改到凌晨，选视频，还要负责给其他演讲同修看稿件，修改 PPT, 安排彩排。现在想想，我都不知道那一两个星期是怎么过来的。那段时间准备的过程中，犹如过生死关，心里很煎熬，但是一有心里不稳定的念头，我就学法发正念，能够让我集中精神。晚上工作累了就练练功，再接着做。有了在大纪元工作的历练，我也坚信只要放下一切人心，用心做准备，师父都会安排最好的。师父看到我和同修的心，慈悲加持我们从准备到最后推荐会圆满完成。我心里对着师父默默地感谢，谢谢师尊帮助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安排了最好的精进提高的路，是师父让我们有了这个能在世间助师正法救众生的巨大的荣耀。师父在弘银求正法门中说，功能本小数，大法是根本。无论我做了什么，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表现上是我在人间的演讲技能得到了锻炼，起到了救人的作用。一个阶段过去，现在我们已经在新加坡举办三次神韵推介会，同修也开始在主流社会推广神韵。像这种第一次的机会还有很多，怎么去对待进和退，看似简单的选择，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的成败。我的理解是，在工作中突破对未知事物的恐惧，放下面子、自尊、怕这怕那的心，正念对待对救人有帮助的事，才能够看到更高层次的法理，才能离师父的要求更接近一些，才能圆融师尊所要的。遇到项目中需要做的事情，我以前的做法是提出想法，让负责人安排别人去做。不过现在我都会考虑，我为什么不能主动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？我不想自己做，到底是我的正念起作用，还是人心在作怪？这样，我能做的我就尽量主动承担，把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一切拿出来，尽量充分发挥师父给我的技能。结语，在媒体工作中，我看到周围的那么多同修已经在项目里工作数年，放弃了人中的荣华，放弃了个人的时间，为了救人无私的付出，他们的包容，他们的真诚，他们对法的正信，有时他们开会发言，我都会感动得流泪。他们看似平淡的举动，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太多太多的不足，也激励我去努力做得更好。我现在学会了珍惜跟这些可贵又可爱的同修们在一起助师正法。我相信师父就是让我在跟同修配合中找到自己的差距，修好自己，做好救人的项目。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做好三件事。最后的路，我一定要减少遗憾和后悔，让师父放心。叩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19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做逆流而上的修炼人》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9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我从得法到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，真的觉得是转眼间的事。从和先生同修在家里学法练功，到融入整体参加集体学法弘法活动，再到参加媒体项目，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心性考验，有时也会因为没过好心性关而沮丧，觉得时间永远也不够用。第一部分，明慧修炼交流文章让我学会向内找。刚得法时，听同修交流，在修炼中要向内找，找到自己的各种人心、各种执着，要像剥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修去人心，还要从自己的一丝一念中去修。当时我很迷惑，这要怎么找？从哪里找？从哪里开始呢？太难了。我是个修炼人，可是连问题都找不到，如何修呀？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师父是不是不管我了？我为什么没有遇到过像同修交流过关的事呢？一定是我太差了，连过关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上明慧网，看到大陆同修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还修得那么好。很多修炼故事让我落泪，真了不起。慢慢的我明白了，我们的一丝一念都要对照真善忍去修去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就是用它来衡量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，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，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先生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也有参与其中，也会积极配合他。有一次，我们因为项目的事情争吵了起来，我认为他的想法不对，没有站在法上。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却说我不配合他，泼他冷水。他很生气地说，你可以100%地配合别的同修，而且很和善，为什么对我的看法总是有意见，就不能配合我吗？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呀，作为同修，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以提出来呀？难道他说的就一定都对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我是修炼人，不是要按照真善忍去修自己吗？我忍，不和他争吵了，可是眼里却都是泪水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忍》中的法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我忍是忍了，不过不是修炼人的忍。事后我冷静下来，仔细想想，我为什么生气呢？为什么觉得委屈呢？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对呢？为什么我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呢？第一，显示心，显示自己比他修得好。第二，妒忌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妒忌心这个问题时说，别人要好了呢，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 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，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其实我跟先生同修也是一个小整体，如果我们不能配合好，不也影响整体吗？从那之后，我更积极地配合先生同修了。第二部分，做媒体项目中看到自己的党文化。我的常人工作是三班倒，休息时间很不规律，所以没有参与媒体项目。几次媒体项目负责人问我有没有意愿参加媒体项目，我也想参加，不过因为时间上不能配合，担心自己做不好，耽误正实大法的项目，我婉拒了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我从师父讲法中明白，大法弟子要走自己的路，有些同修做媒体项目，有些同修通过网络讲真相，有些同修常年坚持在景点面对面讲真相。我的路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媒体项目负责人又问我，我们开了网络上传文章的小组，你在家里用电脑就可以做，而且不限制时间，有时间就做，如果工作忙就可以不做，你可以先学一学，尝试一下，我让小组负责人给你做培训，只要你会使用电脑，很快就上手了，加油。我爽快地答应了，我想一定是师父听到我内心的声音吧，给我指了一条路，谢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。我对电脑并不是很精通，学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在同修耐心的教导下，我学会了上传文章。我为了节省时间，很多细节的地方没有按照小组负责人的要求去做，觉得差不多就行了，读者应该不会看那么仔细的，先上传了再说吧。随后小组负责人婉转地指出了我没有按要求把细节都做好，我一下子就脸上发热了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我怎么做事这么不认真呢？这可是大法项目呀，这不是糊弄事吗？这不是党文化吗？我以为自己没有党文化，或者这方面因素很少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意识到有些党文化根深蒂固，很多观念中都有，真是藏得太深了。现在更能明白媒体项目的重要性了。不久前我还加入了视频制作小组，我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与伟大，让弟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。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。第三部分，过病业关，师父在我身边。我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就是时不时的头痛，一疼起来上吐下泻的，真的是很难受。我很清楚，这是师父在消除我的业力。我小的时候，因为受到惊吓而出现了癫痫，一直到我上高中才好。那不就是脑袋里的病吗？头痛是师父在帮我消业呢。有一次在参加神运推介会彩排时，突然我头很痛，可是我是负责记录的，不可以离开。我发正念，还是疼。我背论语，还是疼，而且越来越疼，开始出现想要呕吐的反应了，不过还可以忍一下。在这时，到了六点发正念的时候了，我让自己静下来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一股热流从头顶下来， 头一下子就不疼了，太神奇了。我第一次真真切切感觉到那股热流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感恩师尊慈悲守护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在神看来，在这滚滚的洪流中，谁能不随波逐流，谁能站那儿不动，这个人已经是了不起了。不被带动，这人太了不起了。可是大法弟子呢，不但不被带动，还逆流而上。修炼很严肃，我要更精进，跟上大法进程，因为修炼人是逆流而上，不进则退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